报披露，川普可能18年逃避个人所得税。川普阵营说，税表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宣讲自己关于加强美国网络和军事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国庆，香港大学悬挂港独标语，香港新闻工作者谈港独引发海外异议人士批评。中国时间10月4号星期二，欢迎您准时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的消息。美国暂停与俄罗斯关于叙利亚停火的会谈，理由是莫斯科和叙利亚政府继续打击平民目标。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今天刚刚结束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United States is suspend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bilateral channels with Russia.
美国将暂停参与为维持停火协议与俄罗斯建立的双边渠道。这不是一个轻率做出的决定。令人遗憾的是，俄罗斯没能履行自己的承诺，其中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所规定的义务，也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保证叙利亚政权遵守莫斯科方面同意的有关停火的安排。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反而选择采取违反停火协议的军事途径，对平民地区加大进攻，袭击医院等关键设施，并阻止人道主义援助送到有需要的平民。
俄罗斯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提供支持，而华盛顿则支持一些反叙利亚政府的组织。双方上月同意停火，以减少暴力冲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瓦解恐怖组织，但协议很快因为相互指责而失效。上周，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威胁要停止与俄罗斯的会谈，因为俄罗斯继续轰炸叙利亚城市阿勒颇。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3号在对一群退役军官发表讲话时说，他将让美国的网络安全和军事防御项目成为世界之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维吉尼亚州赫恩登市对一个名为“退役美国战士”的组织表示，要加强网络攻击和防御能力。
我将确保我们的军队在网络攻击和防御方面以及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世界之最。注意，是任何方面，我们很少像现在这样如此需要它。
We've rarely needed it more than we do right now.
川普在回答提问时还表示，如果自己当选总统，将会对伊斯兰国组织重拳出击。
我只是很想说，我们将会重重地打击伊斯兰国，我指的是非常严厉的打击。不过我确实认为美国民众不需要知道我们将在哪一天哪个时刻实施打击。
就在这场竞选活动前，纽约时报报道称，川普在他1995年的联邦税表上称自己损失了$9.16亿，此举可能使他在之后的18年中都不用再缴纳所得税。川普的两名顾问星期天则表示，这显示了川普的生意头脑，找到如何将税表额度最小化的方法，是个天才。川普拒绝公布他的税表，趁他在美国国税局完成对他的审计之前，他都不会公布。国税局表示，审计并不限制当事人公开他们的税务信息。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今天距离大选投票日还有35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来到了非常重要的战场州俄亥俄州举办竞选活动，他在这里大谈企业责任的问题。副总统拜登呢，则前往佛罗里达州为希拉里站台，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则在密歇根州为希拉里助选。在共和党方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今天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竞选活动。纽约州检察长星期一要求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慈善组织川普基金会立即停止在纽约州内的募款活动，原因是这个组织没有按照要求提交定期审计的记录。川普的竞选团队批评这是政治运作。 在此之前，《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在1995年报税的时候，称旗下的生意总共亏损了9亿1600万美元。根据美国的税务法规，这一亏损意味着川普在之后的18年里都不用交联邦所得税了。《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9月23号在邮箱里收到了一个信封，其中装有川普1995年税单当中的3页。《纽约时报》对此进行调查，确认那确实是川普1995年税单的一部分。就在《纽约时报》决定发布这一新闻的前一天，该报还接到了来自川普竞选总部的信函，威胁《纽约时报》要做好被告上法庭的准备。不过到目前为止，川普的竞选团队并没有批评报道内容不实。其实啊，长期以来围绕川普的纳税问题质疑声音就一直未断，而面对这些质疑，川普的回应是合理避税本就是商人应做的，这是聪明的表现，而美国正需要这样的商人思维。确实，川普的支持者中有很多正是冲着他的这种商人思维而力挺他的。当然，川普在商场上的手段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另一些人的质疑。
在出马竞选总统之前，川普是纽约市一位精明老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他在 NBC 的真人秀节目《学徒》中经常夸赞自己的商场成就。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requires
在纽约做生意必须是个很强悍的人，必须要动力十足。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生意人。
He is very much a New York businessman.
马克·费希尔与迈克尔·克拉尼什共同撰写了《曝光川普》这部书，本书在最近出版，记录了川普走向总统候选人之路以及他一路走来所经手的那些重大商业交易。
他相信身为大型商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背景为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什么事都应该可以对付。
本书的作者大量采访了川普，他们发现在他登上社会顶端的路途中，品牌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处地产都在显著位置亮出川普的大名，他在华盛顿市最新开张的川普酒店也不例外。多年来，川普的大名一直代表着奢华和炫富。
他靠许可别人使用他的大名而赚钱，而别人要把自己的本金投入到这些大楼，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钱，而不管怎样，他都不会亏。
可别人却有亏钱的。贝斯罗瑟尔的公司曾经签了合同，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姬陵赌场内的各处卫生间安装隔板。
合同金额是23万多美元，这是我们当时接过的最大的活。
然而到了付款的时候，罗瑟尔得知川普已经申请破产，不会付钱了。
要拿到任何钱，每个人都必须呈交文件、聘请律师，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手续。
到头来，罗瑟尔只拿到了应得款项的30%，而这还是在打了2年半的官司之后。
就像我们书中描写的那样，一路走来，一个又一个的供应商、合同商、股东，因为跟川普搅在一起而赔得精光。
抛开商场手段不论，两位作者争辩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大师级人物，善于识别大众的各种欲望。
要看懂唐纳德·川普，就必须明白国民的状态。他利用了那种强烈的焦虑心理，而这种心理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如今，选民们将要决定这位纽约的名流富商是否可以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现在在节目中加入我们的呢，就是川普的一位支持者陈立简博士。陈博士你好。
哎，你好。
陈博士，首先作为川普的支持者，你为什么认为川普的这种商人思维或者说他的商业经验对于治理这个国家是有好处的呢？
这个是我们对川普选择川普的最主要原因。你看，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说很多都没有用。你比如说在2015年的3月份，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夫人呢，第一夫人，两个人同时接受了一个在洛杉矶的采访的一个请求，于是他们两个人坐着空军1号飞机和另外一架专机分开，他们两个人的采访时间只相差2个小时左右，然后他们两个人坐了不同的2架飞机，其中包括空军一号和另外一架专机，飞到洛杉矶，然后又飞回来。然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每小时空军一号的这个成本是22万美元甚至更多，咱们假定它只要是22万的话， 从纽约或者是从华盛顿飞到洛杉矶大概需要4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你单程的飞机票就是有88万美元，88万美元两个人，这就是176万美元，而且你还要回来。然后川普对这件事情表示了他的最大很大的这个反感，他讲，如果我是总统，首先如果我的第一夫人，如果我的夫人也要去参加同时的活动，我们两个会坐一架飞机过去，我们会省掉一半的钱。其次，第二条就是，如果我作为总统，我会把节目组邀请到白宫来，因为我不想去飞到洛杉矶去做这个项目，而我只需要等在白宫。他们没有在白宫做过项目，他们会非常高兴来到白宫，整个节目组飞到白宫，所以我这样就给纳税人，我其实我根本不用一分钱不用花，我就给纳税人在无形之中节省了将近400万美元的成本。这就是川普很打动人的一个地方。还有美国在各军事方面，还有是在政府存在了大量的浪费。比如说有几个例子，在我们知道的就是美国军方曾经花钱花了几百万美元从意大利买了9只山羊给送到阿富汗，在那里进行什么的经济项目，花了9只山羊。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应该是巴基斯坦，建了一个加油站，建了一个加油站，然后呢根据官方记录来说花了500万美元。这个钱呢，如果是在如果算呢，也不算太多，顶多也就是翻倍。因为有些人说只要花三万美元，300万美元就够了，他花了500万。可是这不是问题，后面他的 overhead 就是整个项目的 overhead 居然差值了30个米林，也就是说总共的花销，就关于建这一个加油站，总共的花销是43个米林。也就是说他有30多个 million 就差值在overhead 上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项目，这样的浪费还有很多。还有 VA 组织在建了一个医院花了很多很多，在一般的承包商来说能够建几个医院了，他却只建了一个。而大量的老兵，每天全美国有23个老兵要自杀，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合理没有 health care。 这样的问题已经成山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具有一个商人头脑，能够平衡预算，能够知道如何花钱和如何解决问题的人来当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 leadership。 而我们现在的总统奥巴马总统明显没有这种 leadership。 他在他期间，他把国债已经超过了他所有前任，美国建国200余年的所有的前任总统加在一起，他们的国债额都没有奥巴马现在产生的国债，一个人产生的国债额来的大。
确实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官僚
也是大量下降的。
是的，现在确实这个美国的这个官僚体系还有庞大的政府开支是很多选民不满也希望求变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川普作为一个商人，那么出于逐利的本性呢，他的一些商业手段也受到了一些质疑。那么有些选民对他的比如说道德啊、诚信度等方面都有担忧，那您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呢？
是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些问题要具体问题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如果我不是说假定说刚才你报道那个节目我也看了，那个项目我不太清楚，现在还有人说他不给 contractor 付钱这个事情，这个的根本原因我们要细看这个 contractor 他差值的钱是不是合理的一个价格。因为川普在他的早年的传记里边就写了，我要经营一个公司，想让这个公司得到成功，必须要控制好成本。如果一个人想 overcharge 我，我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举了他当年给他爸爸打工的时候，有人想 overcharge 他爸爸的那个一些项目，他在他的这个 Art of Deal 那本书里讲得非常清楚了。而且更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美国在全世界在驻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可是美国保卫着沙特阿拉伯，美国保卫着德国，美国保卫着日本。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基地，美国居然还要花钱去交租金才能够在那儿。 另外他花了大量的钱保卫这些国家。同样前两天我们还见过一个将军曾经说过，日本只担负美国驻军的50%。川普对这很不以为然，川普认为我们应该让日本担负100%的驻军费用。这个我觉得对于美国的纳税人、美国的选民应该没有任何意见。我们的 point 是什么？对于每一个事情我们要具体的分析，不要把它作为一个 propaganda 或者 rhetoric。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具体的细节是什么，是不是这个人 overcharge 了。同样这个道理，是不是你这个事情本来我就不应该付这个钱，比如说美国在日本的驻军，还有美国在韩国的驻军，美国在韩国驻军居然有28000人跑在三八线附近，可是韩国大量的电视，韩国和大量的农产品的deal在美国和美国都存在大量争端，在这种情况下，川普的商人思维为能给这个国家平衡预算和为这个国家的这个甩掉沉重的海外驻军费用产生巨大的好处，所以我认为，所以我这就是我们的 point。
好的，谢谢陈立简博士跟我们分享他的看法。那么和商人出身的川普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然是政客出身的希拉里·克林顿。做过第一夫人、参议员、国务卿的希拉里呢，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希拉里的政治经验到底是他的政治资本还是政治包袱呢？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他将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来利用，这其中包括他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的经历。在这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做过律师、州长夫人、美国第一夫人，还当选过国会参议员。他如何利用这些经验，将影响到他的执政方式以及美国民众对他的印象呢？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选择成为一个比他很多前任都更加活跃的第一夫人。他主动在诸如医保改革等政策问题上做出努力。然而，他提出的长达1000页的提案，在1993年的国会没有获得通过。批评者还指责总统夫人干政，希拉里的支持率因此下跌了将近20%。不过，在1998年，当希拉里激烈地维护他那深陷于莱温斯基丑闻中无法脱身的丈夫比尔·克林顿时，希拉里的支持率获得了反弹。分析人士说，从那时起到现在，希拉里似乎对媒体存有戒心。虽然他接受电视采访，但不喜欢召开新闻发布会，让记者随意提问。这有时让他看上去像一个缺乏竞争力的候选人。如果克林顿赢得大选，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外界预计她将延续她的前任，美国首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的工作。克林顿与奥巴马之间一个关键不同，就是他们与国会打交道的方式。奥巴马总统并不以构建联系国会议员们的桥梁而著称，但克林顿在参议院的资历，在为他为执政百日确立政策纲领时，将显得很有价值。要想执掌一个有效运转的政府，克林顿或许还需要把他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以及担任国务卿期间学到的经验教训应用到平日的治国理念之中。长期从政既是资历，也可能是包袱。他的对手川普就批评说，希拉里也许有经验，但都是坏经验，20-30年来充满了失败。比如在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川普就指责希拉里的政策催生了伊斯兰国，希拉里则反唇相讥说川普在各项政策问题上都拿不出细节。两人在首场辩论中有这样一段交锋。
他说只要去他的网站，他会告诉我们如何打击伊斯兰国，但我可不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会喜欢这种方式。
至少我还有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
埃默里大学的学者安德拉·吉莱斯皮通过 Skype 说，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在首场辩论中表现不错，但仍然需要在缺乏可信度的问题上做出弥补。
他得想办法树立有公信力的形象，让人觉得他已经弥补了过去的一些过失。
这个星期，克林顿与曾是他在党内初选时的对手、佛蒙特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一起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竞选活动，争取他极为需要的年轻人选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现在在节目中加入我们的就是希拉里的支持者刘乐天博士。刘博士你好。
你好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刘博士，那么希拉里无疑是这个有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啊，但是现在的民众普遍期待的是看到变化，无论是具体的政策上的变化，还是说打破华盛顿的这种政治僵局，甚至是改变这种所谓的政商之间的利益捆绑。那么希拉里的这些经验被很多人称为是在旧秩序下的这种经验，那么这种经验它是否能够凭借这种经验给这个国家带来民众所期盼的变化呢？
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先谈一下Donald Trump。如果 Donald Trump 的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change 大家都是需要的，这是肯定是民生所向。但是呢，如果 Donald Trump 当选的话呢，这个 change 是只能向坏的方向来转化，而且是就我觉得是向美国最坏最坏的方向来转化。再有就是说change 就是说很多人有很多的 good idea， 那么看你这个当选人是不是能够听从你的 good idea。 从 Hillary 这方面呢，我看到他在primary 的时候跟Bernie Sanders 有很大的不同不区分这样子的，但是呢在他成为 candidate 以后呢，他可以把那个听从 Sanders 的一些 voice， 然后呢就就是说可以 take 他的 suggestion 这样 move forward。 就是说从个人的 personality 来方面呢，我觉得他呢是可以来接受不同的意见，可以来接受要 change 这个 voice 来 move the country forward。 而 Donald Trump 没有这个 personality， 他的整个的所见就是说一言一行都表明他是不能 take 一点别人反面意见的人。而且在我刚到美国来是在 New York， 所以呢当他出来竞选的时候，我们同事们都说he's not a good person， 因为我们同事都在 New York。 然后呢经过这一年多的这个竞选来看，我更加确认我的那个看法，就是他是一个 not a good person。Not only is not good person, I think he has a 就是 stable 方面很大很大的不同。如果把一个国家放到这么一个不 stable 人的手中，我觉得是只能向最坏最坏的方向来发展。
那么刘博士，我们还是来谈希拉里。那么希拉里的这种政治经验啊，让他更像是一种这个职业政客。比如说你刚才所说，他会经常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也会有些人认为这反而体现出他在一些政治立场上经常有变化啊，投机主义。另外，他也表现出比如说对媒体充满了戒心啊，或者说他的话都是明显经过精心雕琢的。再比如从班加西事件到电邮事件，都让一些人觉得希拉里形势不够透明，所以就对他充满了不信任。那么您作为希拉里的支持者，为什么认为作为政客的希拉里依然是值得被信任的？
我觉得我还是就是说他因为在 public eye 里头已经30多年了，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些就是犯一些错误。他这个30多年都在 public eyes 能有一些小的错误，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呢可以勇敢的来承担这个错误，比如说他在第一次 debate 过程中，他就直截了当就说哦，我犯了这个错误，他 willing to 就是说 change。 所以呢这个人的能不能 take other people's suggestion to change，这一点呢，我完全的相信他。
嗯，好的，谢谢刘乐天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
谢谢。
川普的商业经验，希拉里的政治经验，哪一个才值得被信赖？哪一个才是治国良方？这样的争论一定还会继续下去。而争论为民众带来了辩证的思考，为候选人带来了警示监督，这让选民成为了这场争论最终的受益者。好的，今天对于美国大选的内容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稍后回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最近下达了一份指令，要求五角大楼官员在公开谈论中国带来的军事挑战时不准使用大国竞争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我们稍后将为您带来专家解析。此外，我们还要带您到波普艺术创始人安迪沃霍尔的故乡去看一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香港知名的新闻工作者陈婉颖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香港独立的问题，那么几位异议人士啊就抨击陈婉颖是代表北京发言。那么毕业于港大的陈婉莹已经在近期啊，实际上已经卸下了香港大学新闻教授和媒体研究中心总监的这样的职务。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陈婉莹的文章和由于她的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嗯，海涛，这个陈婉莹啊，她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她主要观点是什么？
她主要观点就是说，由于最近几年呢，有关香港的这个政体向什么地方发展，引起了很多这个争议啊。比方说香港的民主派啊、本土派啦、是北京啦、什么香港的建制派啦，特别是最近几年比较这个明显的几个活动，比方说雨伞革命或什么鱼蛋革命啊等等，就是香港人年轻人上街抗争。在这个背景下，在香港有一票市民，特别是年轻人，他这个就是分离运动啊，这个离心离德这个倾向是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呢，陈婉莹在《纽约时报》发表这篇文章，它的主要就是说香港独立是不可能的，大家不要往那方面这个努力了，是这个是和现实是相违背的。这是陈婉莹她在《纽约时报》发表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嗯，实际上就是说，也是就是说，他发表了他对这个现在这个港独的这样的一个，
是他发表在那个 opinion 那个配置上，对，
就是在《纽约时报》的这样的，像是一个评论文章这样。
是是是。
对，那么这些异议人士啊，主要是指美国这边的一些异议人士，他们对好像对陈婉莹的这个观点，显然是不同意。那他们
非常不同意，
非常肯定是非常不同意。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来认为？
主要是有一些，比方说就是北风先生、温云超先生，还有唐璐女士，他们在 Facebook 上或者推特上，他们发表这样的观点。他们主要认为就是说，陈婉莹女士发表这个观点呢，她好像不像一个香港一个经过这么多年金风雨见世面这一个老新闻记者发出的言论，而像胡锡进发出的言论。他把这个陈婉莹呢和胡锡进和环球时报还有北京的一些报纸的一些观点，比方说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还有香港一些大公报、文汇报，他把陈婉莹的这个观点呢认为是这些中文媒体发出来的这个观点，甚至比他们还走得更远。
就是
说
太亲政府，
哎，太亲政府。就是说有的像这个温云超等人，他们还说呢，就是亲政府的这个媒体或者胡锡进有时候都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就是当然是他发表他们自己的一方面的观点。他们主要是抨击，就是说陈婉莹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香港没有独立的可能。他们就主要抨击他说这样的话，说是你这样的话是太替这个完全站到北京立场来说。可是他们没有看这边这个香港没有独立可能，只是这一长篇文章当中的
一句话，
很小的一句话。
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很不喜欢这一句话，就是
对。
据我们所了解，就是这个陈婉莹啊，他好像他本人就是香港大学毕业的。那么这一次在中国国庆期间啊，香港的好几所大学都挂出来条幅说
香港独立。对
啊，那么当时啊，陈婉莹在上大学的时候，她当学生的时候，她的观点是什么样的观点，和她现在的这个观点是不是一致？
可以说是不太一致。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香港媒体呢，就把她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她是一个校刊叫《学渊》，他是那个杂志的总编。那么他当时他们曾经发表过，就是说香港独立的问题，那是1968年他们曾经这个学校刊物上曾经发表过香港独立。当时他们一种嘲讽的这个现象，谁要说香港独立不可能，他们是这一种嘲讽，就是基本上他这个立场呢和现在是形成一种这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就是说有香港民主派就讽刺陈婉莹说，你当初你当学生的时候，你在港大当学生的时候，你也是只支持鼓励或者香港独立这种想法，怎么到现在你都成了名教授，学生满天下，桃李满天下的时候，你怎么反而这个立场又翻过来呢？就香港有人就是抨击这个陈婉莹教授，说是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他就说关于这个陈婉莹的这个背景啊，我想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你还有没有你了解的，就是更多他
陈婉莹女士是 就是海外，也就是海外或者在香港这点，就是在新闻这一方面，他做的比较这个成功或者杰出的这么一位新闻记者。
嗯、
他一直是他在港大就学新闻的、嗯，然后来了美国呢，他在美国这个纽约一家这个报纸担任了好多年的记者。你记得不记？90年代初有一个金色冒险号，他们就是对当时。
就是那个
移民，福建的非法移民、
嗯、
当时就是他们纽约每日新闻报就是派陈满银去采访他，在这个报连续发表好几篇，然后他一下成了名。然后后来呢，他进了哈佛大学当那个尼曼那个访问学者，他做过这方面。他最出名的是在90年代末期，他和台湾的一个高官叫刘太英打了一场官司、
嗯、
结果他们打赢了，就是因为台湾的国民党高官牵涉进了美国的政治捐款，就克林顿政治捐款、
嗯、
结果陈婉莹呢一战成名，就是在台湾的法院上他打赢这场官司，最后告他诽谤，结果他打赢了。结果在那一战之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国际新闻自由奖的一个大奖。
嗯，好的，谢谢海涛的参加我们今天的美国观察。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我把时间交给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林森。我们来关注两条军事方面的消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0月3日在华盛顿会见媒体，表示美国不能确保未来能延续与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是他强调，目前美菲同盟坚如磐石，至少两国海军之间的沟通依然良好。现在猜测美菲同盟关系会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美国将拭目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签署命令，暂停一项与美国达成的有关处理武器级布的协议。俄罗斯表示，这个决定是因为情况急剧变化，加上美国不友好的举动威胁到战略稳定。该项命令还称，美国无法履行在处理多余武器级布方面的义务。美俄两国最初于2000年签署这项协议，2010年再次将其落实。协议要求这两个核大国处理各自国防系统中的武器级布。普京还要求取消所有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其中包括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行动所施加的制裁，以及赔偿有关制裁对俄罗斯造成的损失。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海军时报上星期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最近下达了一份指令，要求五角大楼的官员在公开谈论中国带来的军事挑战时，不准使用大国竞争这样的字眼，因为这种说法错误地将美中两国放在了冲突的轨道上。此前，美国海军上将、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德森在其海上战略中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作是大国竞争中的对手。那么根据海军时报披露，白宫呢认为大国竞争的字眼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这位匿名的高级官员在接受电话问询时表示，白宫不赞同美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关系注定会产生冲突的观点。那么白宫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美国政府内部是否在对华政策上有分歧？白宫的举动是否显示奥巴马政府有意纠正军方在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的偏差？我们邀请关注和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对此进行分析和解读。欢迎马昭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嗯，白宫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就是美国政府内部的这个对华政策实际上是有分歧？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这样说啊，这个美国从美国政府角度来说呢，对华政策主要有几个部门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首先呢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次呢是国防部和商务部。那么这个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呢，是美国对华外交的三个大的板块：外交、军事和经贸。那么国防部的地位很重要，但它只是这个板块中的一员，所以呢，它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有一些内部的一些争论，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美国当然就是在这个美国政府内部啊，美国政府特别是这个国会啊和这个行政当局在很多政策方面这有分歧，这是非常常见的啊，非常常见。但是就刚才你提到的，就是美国行政当局当中的这些各个部委，就是说涉外或者说可以涉华的这些部门，他们之间呢经常会有一些分歧。那么在这个对华政策方面，美国军方也就是说五角大楼在这个当中，在对中国的政策当中，是不是它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太过头了现在？
我觉得呢还是不能够过分强调军方的这一次发言，或者说这个用词对于整个美国对华态度的这个过分的强调这个作用吧。因为我们说呢刚才说了，除了政府部门之内它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在国会和政府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我们如果再把这个民间交流、民间经贸都放得进去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声音是很多的，那么发生争论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美国军方呢，这次他呢主要是从他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来出发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些主要的一些部门吧，他背后都有他的一些战略考虑，他部门的战略考虑，所以呢从这个战略考虑的角度来说呢，发出一些不一样的说法呢，其实呢还是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么有没有就是特别是在这个每一年的像美国的这个财政预算这个到期，在进行新的这个财政预算进行申报来进行审批的时候，那么军方提出一些调门比较高的一些战略上的一些字眼，那么是不是和他们所也需要向国会来争取更多的这样预算有没有关系？
这个当然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如果你的部门负责的事情那么在美国的整体的战略中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当然呢从财政方面，从这个发言权方面呢自然会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那么这个呢也是军方在这个时刻强调大国竞争，强调中国的对美国国家安全潜在威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但是我们同时呢可能也要注意到，这里美国所提到的大国竞争呢虽然是从军方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呢它后面其实还有很大的其他部门也有像类似的考虑。我这里就说到呢，就这个所谓的大国竞争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个竞争的意思呢，一方面是在美国全国上下或者整个政府部门内部，对于中国总体的经济发展、军事实力的提升，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带来的影响都是有一些考虑的。那么军方只不过是把这个事情呢提得更加明显。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在处理周边国家的一些领土争议的时候呢，可能会呢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态度，这样的话呢影响了美国在那个当地那个地区里头的美国盟国的一些安全利益，这个呢也影响了美国整个的一个安全的考量。最后呢可能就是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的这个战略利益呢和一些国家进行战略合作，那么它呢也会影响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的一些政治经济的一些这些联盟吧，或者说这个考量吧。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军方提出的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整个政府呢都是有相同考虑的，只不过呢军方把它提的是比较明确一些。
说到这个美中两国关系的时候，最近这些年啊，特别是中国方面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两位领导人啊，美中两国领导人一见面呢，那个中方通常就会说，哎，我们要继续发展，叫做新型大国关系啊，实际上这是中国方面所期望的。那么美国方面呢，似乎对于中国的这种说法呢，是模棱两可的一种态度，并没有就是说非常明确的来说出啊，我们要和中国是要发展这种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了。那么实际上在这个美国的外交界也好，或者是军方，或者甚至一些民间的学者，很多人实际上都在批评这个奥巴马政府啊，奥巴马的这个对华政策。他们很多人认为说，奥巴马的这个对华政策某种程度上是让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啊，把奥巴马的这个对华政策给绑架了。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这个军方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大国竞争这样的一个词，那么白宫呢他又不喜欢，那么究竟他和白宫的这个之间的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首先呢，我不太赞同啊，就是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呢被中国政府绑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奥巴马政府一开始实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看呢，实际上呢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政治中心转移，或者说这战略这个重心转移的态势。那么这个态势本身实际上就是和刚才这个国防部所提到的这种所谓大国竞争呢是有相同的考量，只不过呢，可能奥巴马政府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话说的这么激烈，没有用这么激烈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说，奥巴马确实呢，在他这个对华期间呢，两国关系呢有一些发展。可是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呢，也并没有说把这个关系呢推向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呢，整个呢，我们说在过去的这个八年，当然奥巴马现在的任期也快到了，可能也是一个可以谈一谈他这个政治遗产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政治遗产呢，我觉得可能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吧。一方面呢，从积极的来讲是总体稳定，我们可以看到呢，双方高层互访呢一直在进行，经贸发展呀、人文交往啊、国际合作呀、管控争议啊，这些方面呢都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说如果从更深远的战略角度来考虑的话，像这个大国竞争这样的字眼一直没有能够从两国关系中呢被取消出去，这就确实说明了美国确实对中国的发展存在一个很强烈的不确定性。那么不确定中国到底是否在经济改革这个基础上呢，是否还继续要完善市场经济，还是说呢中国要走一些更多的政府来管理经济的这个老路。那么美国也不太确定呢，中国在和这个国际交往过程中呢到底是成为美国一个合伙人，还是说呢中国可能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个都不太确定。所以这些不确定呢就会通过不同的这个形式来表现出来。那么国防部的这个表现呢，就是他这个大国竞争的这个用词。
在历届且在奥巴马总统前面的这两他前任他前面的这两任总统，我们可以先从克林顿时期来说。那么克林顿时期的时候，那把美中关系的这种定位啊，就是定位的叫什么战略性伙伴关系。那么到了布什时期呢，就说是这个利益相关者。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刚才你也谈到说奥巴马总统马上也快要这个卸任了，他的八年在美中关系上，他的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什么？到现在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这样的话语的一个定位，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过去的两届这个美国总统到现在这个奥巴马这个任内，其实呢，总体来说，中美关系呢是一个上升的发展过程。那我们说从经贸啊，像这些领域都可以看到，两国呢，关系不仅发展的很快，而且呢有很多的一些双边合作，确实取得很多成绩。但是呢，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1989年以后，美国实际上一直对中国的这个发展道路不太确定。那么美国一方面呢是很想上把中国纳入到美国的这个国际管理体制之内，这个既包括对中国内部的一些政治经济改革的一些基本走向的一些确定，也包括呢中美之间的一些国际问题的合作方面的确定。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将改变中国这个这样一种态度呢，实际上在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奥巴马总统他这个任内之后，他会发现呢这个目标越来越难实现了。那主要那是因为呢，中国自身的国力的提升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所以美国已经不可能很简单的或者用一些简单的手段，那么让中国呢来这改变它自身的发展道路。而且中国呢，随着这个不断的发展呢，它有它自己的战略考虑，所以这种战略考虑之间的矛盾啊，和美国如何来协调，这个都是奥巴马政府任内要处理的事情。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说呢，应该说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的结果。双方呢，只能说是在扩大合作面、减小分歧面、减小这个冲突面方向呢，是做出了很多努力的。但你说至于是不是双方这个信任加强了，或者是不是能够未来10年有一个更好的向上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呢，还是要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马昭教授，就是在我们再来回到就是 白宫的这个举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实际上是发了一个命令，就是说你这个五角大楼啊就不准使用这样的字眼了。那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可以揣测，现在就是说总统白宫对于这个对华政策对外交政策方面的这样的影响力现在在下降？
白宫对政府的白宫的影响力呢，其实一直都是处在一个平衡者的角色。我所说的平衡者呢，就是因为他下面的这个部门，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啊，你三大板块中呢有外交啊、有军事有经贸，那么这三个部门呢，他对于中国的态度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在某些问题上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话呢，白宫他真正所起到的这个最后的作用呢，就在于不是说不让哪一个部门说话，而是说大家都可以说话，但是呢大家这个说话呢，第一要保持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内啊，不要说的话太过。第二呢，就是说不能够影响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个一个基本的态势。那么这个基本态势就是我们说要保持稳定。那么现在呢，从目前过去的这几年来说呢，这个稳定的态势基本是保存了。虽然大家呢有一些争论啊，这个两国关系有起有伏，但是呢这个整个的合作态势是基本合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中美关系一个基本走向。所以白宫呢在这一点上讲呢，它只是要正更好的做好一个这个稳定性的作用。
奥巴马的白宫对这五角大楼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指令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揣测啊，就是说和奥巴马总统现在即将要下台要卸任，那么他似乎也想就是来调整这五角大楼的这样对华的这样的一个调门，实际上来最后给自己的这样的对华政策也好，或者是什么亚洲再平衡战略也好，他的这样的所谓的政治遗产来进行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微调。
我觉得总结这一个词用的还是很正确的，而且可能不仅是总结吧，他也是要为下一任美国总统11月大选之后，这个明年一月进入白宫的这个新一届政府定一个调子。因为我们说呢，目前来说美国政府也听到了，中国呢其实也是要在力图避免所谓冲突，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美中关系。那么呢，但是在大选年呢，通常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候选人嘛，总是愿意用一些高调的字眼，用一些比较能够抓眼球的说法，来增加这个选民对他的关注，甚至于可能增加一些投票。那么总统呢，奥巴马总统呢，在这个事情上呢，想做的事情呢，就是要稳定住这个八年以来基本的一个政策走向。那么为呢将来明年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进一步的稳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吧。
马昭教授有没有注意到中国方面对白宫的这一举动的一个反应？
中国这方面呢，我倒是大概的看了一看，我觉得呢中国政府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这当然中国政府也包括中国的军方啊，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我觉得呢这个也体现出一个中国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说我们说刚才主持人提到过，中国一直要跟美国建立一个所谓的新型大国合作伙伴的关系，这么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吧。当时这个说法中呢，也是要强调双方呢要尊重双方的这个基本利益，然后呢要扩大合作面，加强对于危机和加强对这个分歧的管控。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讲呢，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这个基本观点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所以呢中国政府可能也不大愿意把这一个事情呢拿出来作为一个什么特别的说法，要加一个特别的强调，从中呢得到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新的结论。
我们30秒钟的时间，你觉得就是中国的军方，特别是中国军方的所谓鹰派，对于白宫的这个举动，是不是认为说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妥协？他们会把它当作是中国军事外交的一个重大的成果？
鹰派目前来，中国军方的鹰派对这个事情呢，到目前来说没有太大的反响。但是我倒注意到了中国网络上，因为我们说中国的鹰派实际上是包括军方和网络两块组成部分，网络上倒是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中国的鹰派和美国的国防部实际上是一颗硬币的两面吧。实际上他们都是把这个冲突面呢，可能放到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
好的，马昭教授，
尽量避免这一点。
好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教授的分析与解读。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观察》，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走进美国栏目，带您到波普艺术创始人安迪·沃霍尔的故乡匹兹堡去看看。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广受中国知识分子欢迎，被视为立场偏自由派的共识网上个周末突然关闭。从炎黄春秋到共识网，一波又一波的媒体沦陷，凸显什么问题？中国的民主化还有没有渐进改良的空间？为什么部分中国民主人士将十一国庆改为十一国殇呢？北京时间10月4号晚上9点钟，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希望您准时收听收看并参与讨论。
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走进美国节目组呢，前不久来到了波普艺术创始人安迪·沃霍尔的故乡匹兹堡，在这里有哪些新的见闻呢？走进美国，我是卡拉。今天我们来到了匹兹堡，在上个世纪，这里诞生了一位视觉艺术大师。提到现代艺术，提到波普艺术，他是你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在他的手里，潮流与艺术第一次完美的结合。他是纽约时尚圈的宠儿，也和很多的好莱坞明星合作。但有人说他虚荣，也有人说他深刻。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他改变了艺术的现实与理想。他就是安迪·沃霍尔。今天我们就沿着这一条以沃霍尔的名字命名的大桥，带你一起到美国最大的个人艺术博物馆——沃霍尔美术馆去看一看。
这座曾经是乐器行又用作仓库的历史建筑，如今是安迪·沃霍尔专属博物馆，里面展出并收藏着他艺术生涯各阶段的代表作，近8000件艺术品。沃霍尔博物馆馆长助理杰西卡·贝克介绍说，
我认为我们收藏中最棒的是我们有很多他早期的作品。很多人忘了，沃霍尔出名前在纽约花了整10年。
这10年间，纽约许多商店的橱窗常常是从事商业插画的沃霍尔展现自己的舞台。如今沃霍尔博物馆也将自己1层的橱窗给年轻的艺术家做免费展示。正在展出的橙色香蕉树就是华裔艺术家张子万的作品。
这是沃霍尔生活和事业的重要时期，我们想用这个故事把新人才引入博物馆。
沃霍尔有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他曾经预言所有百货公司将会成为博物馆，所有的博物馆将会成为百货公司。这个预言至少在沃霍尔的博物馆得以印证。早在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就把艺术拉下圣坛，把随处可见的罐头汤和可口可乐作为创作对象，拉开了波普艺术的大幕。
他强调消费主义心理，崇尚大批量的复制，甚至给自己的画室起名叫工厂。有人说沃霍尔是在民主化艺术，也有人觉得他这是堂而皇之的媚俗。沃霍尔从一早期，他走在高雅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几乎是在模糊两者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品几乎像一个副本，像是被机器制造的，这对他非常有吸引力。他还热衷于大批量制作。沃霍尔之所以采取了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正是因为名人影像本身就是批量生产的。玛丽莲·梦露不仅以她的肉身之躯存在，更在数以百万计的报纸、杂志、银幕和电影海报中无限重复地存在着。沃霍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他的丝网版画名人像了，今天你也可以在沃霍尔博物馆亲自体验一下。其实丝网印刷技术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的常见的。今天我们就让 Paul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在剃髓山上印出图案。
把宝丽来照片扩印到丝网上，把纸或者衣料压平，将选好的颜料倒在丝网的一端，然后用力刮墨几次。
Here we go, red lips. Wow.
看到了吗？通过这样的程序，一件非常有沃霍尔风格的 T 恤衫就完成了。
首先，这个是为了大批量生产，它有很多名人和产品图片，可以一遍又一遍的翻印，并且影响我们如何来看这些物体或名人。这又回到了他的广告插画从业背景，他在匹兹堡长大，他有工业技术的意识，丝网版画对他来说是完美的技术。
除了标志性的丝网版画名人像，在博物馆里随处可见的电视屏幕也是沃霍尔的特点，连他在匹兹堡郊外的墓地也享有着直播网红的待遇。
如今沃霍尔的墓地已经成为了很多粉丝来朝圣的地方，人们为他献上了鲜花，还有他生前画过的金宝浓汤，来表达对他的追念。沃霍尔在生前曾经说过，如果我有墓碑的话，我希望上面只写着 figment，也就是虚构和臆想的意思。在3年之前，为了纪念沃霍尔诞辰85周年，沃霍尔博物馆和 EarthCam 一起开启了一项活动，就叫做臆想，24小时为大家在网上直播沃霍尔墓地的实况。我想这也是对沃霍尔的艺术和哲学最好的延续吧。
从墓碑上的金宝浓汤数量来看，粉丝们并不只是在虚拟世界里崇拜他。我们有幸碰到了来自俄亥俄州的丹尼尔和来自弗吉尼亚的安吉拉。
我们正说起呢，他在纽约去世，他的作品无处不在，这里却是这样的。我车差点就开过了，在这里结束他这样的传奇，几乎让我对他更加钦佩了。
从1964年开始的2年时间里，沃霍尔在他的工作室制作了将近500个3分钟的短片。这些短片可能和你想象的电影不太一样，没有情节，也没有任何的指导，任何走进他的工作室的人都要坐在镜头前面做3分钟的自己。安迪沃霍尔曾经说，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那么在沃霍尔的镜头里，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尝一尝当名人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走进美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